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三的空中辅导。今天是2月12号星期三的节目，也是继续由我黄嘉言在这为你主持，在我旁边当然是有杨天成老师在。你好杨老师。
嘉言老师好，非常开心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
是，今天呢是2月12号，如果在这个新年的年历当中啊，今天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哟。
正月十五是不是？
对啊，
大家可能是在那一天呢，一定要吃元宵啊，因为这是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就除了春节之外。第二个好像是一个很隆重的一个节日啊。
对啊，你看这个是好像虽然新年在今天应该算是一个最后一天的这个。
对，最后一天。
对，可是呢就是我们还是会元宵节，我们叫做啊，今天就是中国情人节的意思。
也对，也是表示一种团圆啊，和和睦睦啊，这种团圆的意思啊。
对啊，我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很重情，很多这个关于情的节日会在我们的这个一年当中会有很多机会啊，都是要去谈到这个部分的。
对，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表达爱表达这种和睦的这种关系啊。
是，可惜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中国人也是比较不太这个认识怎么去表达爱，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一起去努力加油来学多表达。有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都行的啊，就不是说每一天就用你的口说哎呀我爱你呀爱你等等，可是如果你的行动上行为上你没有跟你说出的话对应起来呢，哎，这个感觉就又很虚假了。所以我们反而就是要学习表里一致，就是说你心中想的跟你的行动都要一致啊，这个是要好好的操练，就要从灵性上来帮助自己开始。所以今天我们持续的跟听众朋友们呢就是来探讨一些信仰上的问题哈。我们也继续鼓励大家可以呢透过这个热线电话短信电邮跟我们联系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我们在每逢礼拜一礼拜三早上9点半到12点，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直播的时间都会开放热线电话。另外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有这个精神健康热线，廖医生跟周师母呢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呢就会在这里呢帮助大家关于情绪健康的问题。其实刚刚昨天晚上呢就已经帮助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呢解答情绪问题啊，还有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所以大家也要锁定这个也很重要的。好，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已经有一位姊妹在等候，我们来听听他的圣经问题。喂，你好，扎子妹。
扎子妹，你好。
杨天成老师，黄嘉言老师，你们好。
哎，子妹，
我听见你们声音非常高兴。
感谢主。那你今天什么样的问题呢？
对，好像也是跟圣餐的问题有关呢，对吧？
对，好。杨天成老师是这样的，你看圣餐的问题是格林多前书11章30节29到30节，是这样讲的，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杨天成老师，这个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这三十节这一节是什么意思？
指的就是当时有很多人他们犯罪违背主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有病啊，或者是有这种死去的情况，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就直接讲到，就是说你在领圣餐的时候，你要慎重，然后你要是珍重，同时呢也要知道，如果你有罪的话，你不能这样的领圣餐。所以他保罗在这个地方来提出来的。
嗯，
是什么样的罪不能领圣餐呢？杨老师。
只要你违背真理的话呢，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五章里面讲到说，如果你在祭坛前献祭的时候想到还没有跟弟兄和好，那所以你要先把祭物放下，先跟弟兄和好，然后回来再献祭，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所以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献祭或者是我们说礼仪啊，这个礼仪不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是那个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人的关系才是最重要的，比你所做的礼仪更重要。所以领圣餐是一个我们教会今天那个礼仪，礼仪当然重要，但是如果比起我们跟神的关系，比起跟人的关系来讲，礼仪不算重要，关键是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当中来纪念主，能不能在这个当中按理就是说能够真正的按照主的心意去领这个圣餐，这个才是最主要的。如果你因为比如说你跟弟兄有矛盾，你带着这种怨恨你去领圣餐的时候，主是不悦纳的，因为圣餐的目的就是和好嘛，与上帝和好嘛，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他是在逾越节的时候成为一个献上的一个羔羊，为我们牺牲来献上，所以耶稣基督自己就成为为我们所献的祭。那当我们每一次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就是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如果你在那个时候你还怀着这种怨恨，你没有真正的去悔改的话，那你等于是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吗？没有按理去领受这个圣餐吗？
哦，老师是不是这？你刚才说的就是我就是有时候不饶恕人的心去吃，会不会死啊？
当然不会死，但是就是说，保罗在这里提醒，就是说你真是要有一个警醒的心，同时呢，你也知道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当应该怎么做，这个才是最主要的。
就是说圣餐是一个纪念主的礼仪，
对，
是个纪念主的礼仪，
对，
就是圣餐的意义是不是叫我们彼此相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这个意思啊？
首先是纪念主为我们钉十字架，因为他代替我们成为一个献上的羔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除罪，这些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所以呢，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去领受这个圣餐，是为了纪念他，同时也要省察自己。所以你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几个主要的，就是你要纪念主为我们做的，同时要省察。什么叫省察？省察就是看到自己在我的实际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行，有没有在这个人际关系上我所做的事上我违反神的心意，那这个就是我们要省察。
那杨连生老师，那就吃圣餐的意义就是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是不是这样的？
对呀。
那如果那我有一次那领圣餐就是没有饶恕那个人，所以我吃了圣餐，是不是这个就是讲这就是这个就是得罪了神，不蒙神的赐福，是不是这样的？
当然，上帝不是说因为我们没有去与弟兄和好，我们领了这个圣餐，上帝要惩罚我们，上帝绝对不会的。只不过 上帝所看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所看重的我们的内心。如果你的内心你没有真正的去改变，或者是没跟上帝没跟人和好的话，那你领受圣餐是没有意义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圣餐的意义就是，梁天成，我是这样理解，你听对不对？圣餐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纪念耶稣为我们，爱我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就是圣餐的意义就是叫我们，叫我们刚才你老师你已经说了，让我们审查自己，要讨神喜欢，叫我们要讨神喜欢，圣餐的意义就是要在地上讨神喜欢，警醒等候主再来。第一个就是纪念主耶稣为我们死，第二个就是，就是等候主耶稣第二次再来，这是不是圣餐的意义？
刚才我讲过，主所看重的就是我们跟他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说，你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他造了你，给你生命，给你气息，是让你活出上帝的生命。同时不要忘了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为你受死，来救你成为一个圣洁国度的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在领受圣餐的时候，要想那个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就是一个纪念。同时呢，也想到就是说，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生活当中，我有没有得罪了神，有没有我没有按照圣经去做，这叫省察。所以你仔细看看当中有几个重要的字，要省察。这个省察就是我，如果我真是因为我没有按照神的话去做的话，求神来赦免，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涂抹我。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餐的时候可以去做的，同时也是一个等候，就是等候主的再来。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跟我们在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一同来领受这个圣餐，因为他这是他的应许。所以这个就是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做的。
那杨老杨天成是这样的，那如果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你心里没有真正饶恕那个弟兄或者姊妹或者外邦，那你最好就是不要去领圣餐。要是杨天成老师，如果我不去吃，我不想去吃圣餐，算不算犯罪呢？
你换个角度来想，
我不去吃圣餐可以吗？我如果我不想去吃圣餐，算不算犯罪呢？
为什么你要想不要领受圣餐呢？你要换个角度来想，你在领受圣餐之前，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教会也好，你先把应该做的做好，然后你去领圣餐。你不要先想我不领圣餐，圣餐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去做的。刚才我讲圣餐是与神和好，那你在那个当中你有没有先跟神来和好，跟神建立好的关系？你在家里也好，或者是在教会也好，你先求耶稣基督来帮助我，然后你在跟弟兄没有和好的话，你能够在这个之前就跟弟兄来和好。你做好了以后，你就可以领受圣餐了。
是这样的，老师，不吃圣餐算不算犯罪呢？
为什么你不要领受圣餐呢？
那我知道了。杨天成老师，我知道了，那就是这个三十节说的软弱患病与死的不少，就是讲，就是包括我们不饶恕弟兄姊妹的心，就是不合神的心意，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因为对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就可能去，在这个当中，上帝不是不愿
会患病，
上帝是
不愿会患病会。
不是说一定会犯病，而是说你因为你没有按照理去领受这个圣餐，没有按照理去领受圣餐的时候，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等于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在最终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等于带着个罪 去领受圣餐，同时也好像你病人，你带着一个病，你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上帝是不悦纳的。所以你首先是先解
带着什么病，老师带着什么病，上帝不悦纳。
不管是什么病，关键是你首先要解决你这罪的问题，解决你这生命的问题，然后你再去领受圣餐。
哦、要首先与、
我先跟你讲
认罪与生。
我先跟你讲那个背景，
人和好。
我先跟你讲那个背景，《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里面讲了几个问题，一个是蒙头的问题，一个讲这个圣餐的问题。蒙头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聚会的时候，女人要蒙头，因为当时的文化。但是他们当时的这些很多妇女，他们没有按理去做，同时在教会里讲东讲西，讲很多的家长里短。保罗在这里就讲到说次序的问题，这个次序的问题就是上帝造了男人再造女人，所以你要按照那个次序去行。同时也讲到圣餐，因为当时来讲他们在这个举行圣餐之前，他们聚会一起来吃饭，比如说自己带着自己的东西，有的人很有钱带着很多丰富的食物，但是有很穷的人他们没有食物，所以富的人没有跟穷人来分享，甚至他们彼此来攀比，彼此的这个来分门别类。那这样的情况就是没有按照次序去行。你既然领受这个圣餐，你应该去有和睦，应该去彼此的相爱，但是当时的人没有这样去做，所以保罗借着这个来批评他们，你们这样做是不应该的。然后后面就讲到说，当时主耶稣的在的时候，最后一次圣餐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些门徒举行圣餐的。所以在二十七节到这个最后一节就讲到说，你们圣餐应该首先是纪念主，同时应该省察自己的罪。那这个就是保罗在最后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你要按照次序按照规矩去行。当你没有按照规矩去行的时候，你就违反了上帝的这个命令了。
哦，啊，老师，我知道了，就是要与神，首先要向神认罪，也要与弟兄姊妹和好，然后不要带着不讨神喜悦的心去领圣餐，要彼此和相爱，要彼此相爱。才去领圣餐，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首先你自己要去省察自己，看看里面有没有得罪神的，没有违反神真理的。那你这样在这个之前先解决了，然后再去领受圣餐。
啊，就是认罪。
对，对。
哦，那老师我知道了。
对，好，我们已经解答你的问题了哈，谢谢姊妹的电话。
亲爱的，我们很久没有去约会了。
好啊，那我们去哪里呢？
就守候在空中辅导节目旁边，
和各位夫妻一同
相约在主里。
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节说，我们从哪里获得关于神的概念呢？他是谁？他如何制定律例使天下万物运行？从孩子们童真稚气的言语当中，我们可以看见一些自己曾经有过的想法。也许有许多成年人仍然保留了其中的一些看法。我碰巧在一本书里头看见过一些孩子写给牧师的信，他是这么写的：亲爱的牧师，我知道神爱每一个人，但如果他见过我姐姐，他就再不会说他是爱每一个人的了。亲爱的牧师，星期天我很希望能带我的狗一起上教堂做礼拜， 虽然它是一只小小的混种狗，但是它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愿意读圣经，但如果教会的人把我的狗放在电视里，我会读得更多的。亲爱的牧师，我很高兴有一天我能去天堂，因为我知道我哥哥不会在那里。在一个打雷下雨的日子里，我的一位朋友无意中听到女儿们的一段对话。大女儿呢，一本正经的就说，你刚才听见的雷声是神正在搬动他的家具。小女儿呢，点了点头，似乎她已经明白了。她望着窗外的倾盆大雨。过了一会儿，这个小女孩就回答说，是的，她正在搬她的水床。哼，承认了吧。关于神，你和我也照样有一些可笑的认识。一些人把神看成是一位巨人警察，手里拿着棍子，谁不听话就敲打谁一棍子。而另外一些人呢，把神看成是一个慈祥的老爷爷。其实神的伟大远超过人类所有的理解，他是无限的，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他是应当受人们敬拜、尊崇和爱戴。听众朋友，反观你自己，你是如何看待神的呢？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出埃及记第八章第十节说，亲爱的天父，我也承认自己对你的认识还是很不足够，也常常用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理解你。天父，祈求你帮助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去认识你，求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生命的旨意如何，叫我们懂得回应你的爱。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相约在主里，内容来自共度好时光，作者丹尼斯·芭芭拉·雷尼。
我相信你的道路
高过我的道路，
我甘愿谦卑顺服。
前辈说服。
黄家言老师、杨天成老师为你解答信仰疑难，与你同赴灵里重担。空中辅导热线，
空中辅导礼拜三继续是黄家言跟杨天成老师在这为你主持的。我们刚刚呢已经解答过一位的听众的这个来电，除了是有时候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呢，我们也会在短信里面呢回应大家一些信仰上的疑难的。那如果大家呢有一些信仰的问题想要询问，也可以呢发短信或是电邮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 请大家呢在这个电邮上附上你的电话号，我们会更加容易与你联系的。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呢，今天我选来一位的听众的一个问题啊，杨老师，看看你有什么建议给这位听众。那这个听众就说：“黄老师、杨老师，你们好，我们真的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他想要问一个问题，希望呢我们呢就是简单解答他，就不用透露他的姓名了。他想要问就是，当有被鬼附或者是得大病的信徒需要别人带祷，灵命弱小或是刚刚信主的，可不可以为他们祷告呢？身体上呢，灵命上会不会受到亏损呢？这个是他的问题。这个呢我们也要想听听杨老师有什么建议给这个听众呢？
我觉得上帝在我们所有信主的人生命当中给我们不单单救恩啊，我们得到这个儿女的身份，更是给我们一个权柄，就是我们可以能够去传福音，能够带领人信主，同时也有这样的权柄可以去为这些被鬼附的人来祷告。就像这个主耶稣基督给这些门徒最后的一个使命，让他们出去传福音，同时给他们一个权柄。所以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面对各样的情况，我们也需要上帝给我们的权柄，包括为这些被鬼附的人祷告，为这些灵魂来祷告，带领人信主。其实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如果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愿意来跟随神，委身于神，更是愿意来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权柄，我们能够去为主来做见证。当然如果只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信了主，但是你又不追求，你去想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呢撒旦呢是非常狡诈的，所以当我们去面对这个邪灵或者是鬼附的时候呢，如果你没有好好预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受到伤害。你不单不能把这个鬼赶出去，反而可能招来很多的麻烦。
嗯，
就像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有一个人，他就那个鬼赶出去了，然后这个鬼呢就跑到另外的人身上。那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非常的小心。最关键就是我们要在这个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请牧师传道人来帮忙。
对
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话，让他们来带领这个传福音或者是祷告啊，这个是教会给这个牧者传道人有这样的权柄，让他们去有这样的一个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祈求这个教会当中的帮助。那如果我们真是出去赶鬼的话，跟你有关系的话，那我们是一定是团队式的，不是说我个人我想做就做了，而是有这个传道人或者是属灵的一些的长者 一起来为这件事祷告，甚至整个教会来为这个祷告，然后我们一起出去传福音。那这个就是我们首先要去预备的，然后我们要有自己洁净，就是我们出去侍奉需要圣灵的帮助，我们首先自己要洁净自己。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当我们面对这个鬼府的人的时候呢，我们要一起唱诗赞美，因为撒旦是最不喜欢我们赞美神的，当我们去赞美神的时候撒旦就害怕，所以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就起到一个这个效果，就是我们靠着圣灵在这个当中来动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祷告，就是不断的心里面要去祷告求神来帮助，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去做的。那至于刚才这个姊妹来问说有没有亏损的话呢，这就是个人我们的跟神的关系。那当我们去按照主的吩咐有这个权柄去传福音的时候，上帝会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就不会有亏损的。除非是你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很好的预备，或者是你在这个当中你靠着自己来去做，而没有一个团队，没有一起的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就受影响，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
我想到呢，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当中，其实第十九章呢十一节就有记载一个类似的一个故事啊，就是讲到上帝借着保罗的手呢，行了很多奇妙的事情，甚至就是那些病的。还有这个有鬼附的，他们可以呢，就是因为保罗他是有圣灵的同在嘛，那就是触摸了他的衣服呢，那些病人都会好。那当时有一些很想要得到这个能力的，有一些他在十三节说哈，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呢，也像那些被恶鬼附的人擅自称主耶稣的名，他们也是奉这个保罗所传的耶稣叫那个鬼出来，可是那些鬼呢是知道的。有犹太祭司长史基瓦的七个儿子做这件事情，那个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是认识的，保罗我也知道，但是你们却是谁呢？然后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在他们身上，剩了其中两个，制服他们。所以就好像刚刚杨老师您所说的，就是说其实啊，我们有什么权柄去把那个恶鬼赶出来，第一我们就是一定要真的重新得救，因为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自己呢是这个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耶稣他跟这个魔鬼其实同时间也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的，所以这个不能骗的。所以一定要很诚实的面对自己。所以为什么那个听众，如果你已经很直接的问我们，如果是灵命弱小还有是刚信主不久呢，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建议这些肢体去为别人祷告赶鬼啊，因为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来的。因为我们本身如果我们自己的个信心这个不足够，或者说我们呢就是除了是靠自己的能力，我们信心不足够的时候，其实魔鬼他也会知道我们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呢，然后呢就会有一个我们叫做有个机会给这个撒旦魔鬼来恐吓我们，因为我们人是很软弱嘛。那我们软弱的时候就是个弱点，让这个邪灵有机会可以来让我们惧怕的时候，就很容易呢我们就被影响到了。那个影响是什么呢？有可能好像这个圣经当中记载的，就是可能我们就会有这个身体上的亏损也说不定，或者是精神上，或是那些情绪上。所以为什么我们是建议除了是要找那个在教会当中服侍的牧者传道，其实他们的状态也要有一个很稳定跟主的一个很坚强，很懂得去有这个就是他知道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好的，然后他会懂得怎么样去 用这个主的权柄来祷告的那些牧者啊，他们呢就会更加的一个团队一起这样祷告，就是我们一起去港轨的那个团队本身自己也要很强啊，就是那个灵命上是很强的，中间没有这些比较容易的破口让这个撒旦魔鬼找到机会做恐吓的工作呢，这个就是比较安全。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呢那些灵命弱小还有刚信主不久，就是对于神的话没有很多的了解的这个肢体，就千万不要先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因为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的时候，大家也看到哈，就是第十四节，其实整章马太福音十七章十四节一直到这个二十一节，其实就讲到这个治好被鬼附身的孩子呢，这个是耶稣跟他的门徒的一个对话。大家都看，其实就算是门徒他跟着耶稣去学习，但是他们也有一些鬼他们是不能应付，那耶稣也要去教导他们说，我们要为这一类的这个很难去赶的这个鬼呢，我如果不祷告进食他们就不出来。
嗯，
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准备咯，就是这个也是看到我们如果是初信者啊，他们没有这个很足够的基础的话，要做这个事情也不容易。所以我们是建议一定要找一些我们叫资历比较高一点吧，就是信主的资历比较高一点的，而且跟主的关系真的是很比较强壮的，我们这个团队一起来祷告。甚至我们不是说好我们就去港鬼吧，用耶稣的名去做吧，而是要好好准备啊。比如真的是可能进食祷告真的是需要的，因为你不知道你面对的那个灵界的那个势力是怎么样的嘛。所以整个其实是要配合很多的东西，而不是一下子一个哇我们想要帮助人然后我们冲上去然后就去做吧，因为我们有权柄这样子。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曾经尝试，但是以我自己一些曾经跟一些牧者来沟通，跟他们有一些的学习的理念，他们给我们的经验谈也是希望说要好好的预备，不能这个太血气的去做这个事情，因为的确会有机会是有亏损，而这个亏损是什么地方呢？我们也说不定，但是我们就不希望有这些亏损，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热心啊，我想做我就去做了，这一个冲动我就去想做，而是真是服侍啊，服侍主的时候我们真是要有一个真诚的心。
对，
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在向那个人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目标是带领这个人能够真正悔改信主。那无论是在什么情况的当中，主的心意就是让一个人真正的能够悔改信主。所以圣经里讲到那个格拉森那个地方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那这个主的命令他说你这个出来，那么这个鬼离开了以后呢，其实主的心意就是让他能够真正的悔改，所以他就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做见证。本来是捆绑在这个郊外的，铁链都拴不住的，但是当他悔改过来的时候呢，让他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在亲人面前能够去做见证。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目的是要了解主的心意，主的旨意是让一个人的灵魂真正的改变。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同样有这样的一个心，也不要忘了在整个过程当中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最主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重生得救，是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同样的我们来宣扬主的名，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来去等于是来做见证传福音。魔鬼撒旦最怕的就是赞美上帝，同时来宣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个救恩，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们 要了解，如果一个人他你表面上好像是被鬼附的啊、
嗯、
但有的时候可能是精神有问题，
对，
所以我们要分辨到底是精神的问题还是被鬼附着的问题、嗯、有的时候我们拼命的为这个人祷告啊来赶鬼啊，他可能是精神上面，所以我们要分辨、啊、精神方面的他没有逻辑的，可能乱讲话的，
对，
但是如果一个被鬼附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然后他讲话是有逻辑的、
嗯、
就像耶稣基督面对那个鬼的时候，他可以讲出很多的道理啊，这我知道你是谁，我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子，他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当中首先要辨别，然后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去有效的去把这个人的身上的鬼呢能够赶出去。
嗯，对，的确。因为讲到这个课题呢，其实也是牵涉到很多不同的地方。我们说如果要跟这些怀疑被鬼附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之余，其实在当中呢也要多关心这个本身这一个肢体他的比如他本身的情绪健康，还有他原生家庭很多的因素可能会影响这个人应该。是不是说可能，而是一定会影响这个人。他因为什么一个人他会有机会被鬼附，是因为他生命当中有一些破口啊。
嗯，
我们说所谓的破口，就是他里面有很多因着很多可能以往一些经验的受伤，可能人际关系上，可能他自个儿有一些的价值观上，
或者接触这种鬼灵啊，
对，或者是交鬼、
嗯，
就主动去交鬼。很多很多因素掺杂在里面，所以我们说全人医治呢，其实赶鬼是第一步，然后以后往后你去跟进关心这个人怎么样去康复起来，带领他信主，然后要慢慢把他带到主耶稣的里面，成为他的一个门徒，这个是很漫长的过程啊、
嗯、
所以这个是我们讨论到这一点哈，就需要去很多的这个各方面要去了解的。但是呢，我们先来就是解答了这位的肢体他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就不建议这个出信或者灵命软弱的人来为这些肢体祷告。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的，就是说他有看到哈他的一位亲人，她的婆婆有时候会说呢，她为人祷告替人挡罪，身体上就受到了亏损，就哪里感觉痛了啊。这个呢我们觉得哈应该要帮她来解答一下，因为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应该就说我们为人祷告，但是我们不能帮人挡罪的，对吧，杨老师？
我不明白怎么叫挡罪啊？
对了，就是说我们不能担当
这个罪、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挡这个罪吗？
是，但只有耶稣可以帮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债、
啊。所以我们只是一个旁边的为他来祷告的人、
啊，
就是说祈求上帝来帮助这个人，怜悯这个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他有身上有罪，我们把这个罪挡住，
我是担当了他的罪吧，就是把那个罪转移到我自己身上来，然后我帮他付上那个罪带来的痛，那个应该圣经也没有这样教导我们啊。
我们可以去用这种同理心去认识这个人，去理解这个人，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担当他的罪，只有耶稣基督来担当他的罪。因为你想想，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怎么去担当另外一个不完全的罪人呢？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把他的罪涂抹掉。这就是历世历代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我们看到都是失败的，靠任何的方法不能解决人的罪的问题。所以我们只有来为他祷告，求耶稣基督来怜悯这个人，来帮助这个人。如果他真是有罪，如果他真是有任何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求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他。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当然就是比如说在我们祷告或者是赶鬼的时候，这个要小心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人。
对，
我们有比如说如果这个人在被鬼附的时候，我们不要 触摸它。
对呀、啊。
如果你触摸它的话，也是很危险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跟它接触的时候，我们要小心呢、啊。那如果你比如说这个罪人，你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有同理心，但是我们也要面对这个被罪捆绑的一个人，我们也知道他是在撒旦的权势的当中，所以我们除非是耶稣基督怜悯他，帮助他，改变他，或者是一个已经信主的人，他离开了主，那我们也同样的为他来祷告，求让求主来帮助他，让他能够真正的改变。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可以做的。
对对对，那我们就解答这位的肢体的问题嘛，就先帮他厘清这个观念哈。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如果对于这方面也有一些想要询问的，你们都可以呢，就是直接打电话跟我们谈也可以的，就是来拨打热线13229966322来询问，我们也是很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那关于这个问题哈，其实如果要谈的话啊，也有很多可以一起去学习的地方的。那就希望我们给的这些建议哈，可以帮助周围肢体好好的来服侍身边的弟兄姊妹们吧。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要穿上全副的军装，这样我们去面对我们的各样的情况。
是。
你是爱我的天父，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我旷野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的天赋，绝望中你仍然不停地运行，你不愿我停留，黑暗中不停追寻我，直到我的自由。你是中唯一的力量，患难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是我旷野中唯一中的安慰，黑暗中的盼望，我呼求的日子，你必拯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阿爸父，我是尊贵的儿，教我如何用权柄征战。阿爸父，你用笑脸帮助我，我所有的咒诅为祝福，我的祝福
救我，信实的天父我依靠你。
慈爱的天父，
我们一想到毁灭的浩劫就会害怕，总认为如果能找到一种比核子武器和它的辐射尘更强的东西来制服它就好了，巴不得能找到一种新发明来保障我们不受核子武器等等的杀害，心里想只要找到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这个举世无比的力量确实是有的，那就是创造天地的主耶稣。核子能是管制在神的手中的，所以你一点也不要怕，因他爱子的名，他告诉我们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有胜过仇敌的一切，又说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父神的话是绝对可靠的。
我们走属灵的旅程时，每一天要有不同的操练，为的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与神的旨意合而为一，就像主耶稣一样，他每一天都以神为乐，一心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些操练并不是一些表面的行动，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出于一颗爱主的心。
我摘一朵雪莲，像你纯洁美丽，把爱刻在悬崖峭壁。
唯有爱才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柔软，彰显出主耶稣的馨香之气。
经过海市蜃楼，又发现了绿洲，原来走遍全国各地，你却在这里。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空中辅导呢，刚刚也跟大家呢有一这样的一个勉励，就是希望大家在属灵的操练上面呢，可以呢有多一些的加油哦，努力。我们说在新的一年大家定下了这个目标呢，你写这个目标以外，你也要有一些真正的可行的方法来帮助你自己达成目标。特别在这个属灵的操练上哈，比如如果你想要去学神的话语，那你就要好好去就可以跟着一个我们说是一个读经的这个计划来做，就是有自己一个一步一步的来帮助自己呢，做一些小目标，一个小目标达成以后，你就可以慢慢迈向一个大的目标了，对吗，杨老师？
对，我觉得是都需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就是说你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定了个计划，我们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坚持，有一个忍耐，同时我们也要衡量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是一个操练的过程。
是，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信徒可能都是有这样的经历啊。当你可能我走着一半走不下去的时候，是不是要回到那个最初，我继续来走下去？这个就是我们在平常的生活的当中，我们去操练的。
讲到操练的话，其实信心也需要去操练的哦。
嗯、
那我们听过了今天呢这个姊妹的电话，还有为她另外的姊妹来解答问题呢，就希望有一段经文可以给大家来做鼓励。
我就想到这个马可福音9:23里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嗯、
就是说我们可能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哎呦不可能，但是当你有这样的信，相信我做神所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凭着信心来祷告的时候，上帝让我能够去做到。当我去愿意去顺服的时候，上帝可以去让我做到。所以这个信心呢，不是说我自己想做，而是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信心。同时呢，也需要有个毅力啊、忍耐啊、坚持啊。
对，
这个就是在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经历，就比如说刚才那个姊妹所讲的有关这个圣餐的事情，其实圣餐也是凭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耶稣基督会保守，会带领我的人生，也有这样的一个等候，等候他再来的时候。所以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也需要有一个坚持。那面对各样的情况，我们都是同样的，都需要有这样的信心的。
好，谢谢老师的分享。那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